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你们过去两个礼拜有没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如果还没有经历到喜乐的生活，我希望你们回去再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从我们的人际关系开始，我们从我们的环境里面来经历神的喜乐。究竟什么是生活中的喜乐？我们中国人都是蛮有这个才华的，在并且他们的诗都写得很好。在宋朝就有一个人写了，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的，他说人生的喜乐有四大件事情：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确这四件事情都是人生的这个乐事，但有从我们这四件事情来看，我们发现说这些事情其实都很短暂的，都很表面的。久旱逢甘霖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这雨要下得刚刚好，甘霖太多了不太好。我们常在电视上看见某些地方下了一场大雨，最近的新闻不管是亚洲也好，是美洲也好，还其他洲也好，水灾泛滥，人员伤亡的悲剧，这种新闻我们常看见。他乡遇故知，他乡遇故知真的很令人开心。尤其我们如果我们到美国，我们遇到一个从我们那个家乡来的人的话，真的很开心，有很多话可以谈。但是请问朋友，这故知是不是会一直维持？会不会一直维持？这朋友关系会不会一直维持？我想年轻人都不太觉得，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长辈，他们这生命经历更多，就越知道说人是会变的，人是会变的。有人说保险公司什么都保，有个什么东西不保你们知道吗？晚节不保。你知道晚节不保，所以很多人会变，人会变，朋友也会变。洞房花烛夜，洞房花烛夜的确很令人开心。花烛夜过后，过来要去做什么？请问现在人洞房花烛夜完，第二天开始去做什么？过什么夜？蜜月，多长？一个月嘛，蜜月嘛，甜蜜的时间只有一个月，所以洞房花烛夜过后，请问有多少争吵的日子？好多的吧，数不清。很多人到最后走到了尽头，分开了，吵吵闹闹啊，这种情形很多很多。金榜题名时，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曾经经历过这个金榜题名时。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金榜题名时所带来的喜乐有多久？我想在我们亚洲的这个学生呢，这喜乐没有很久。金榜题名以后，进到学校开始什么？继续拼哦，我们继续冲刺，我们要考啊，我们要考试出国，出国继续读大学啊，读这个博士学位，拿到学位以后，继续的来奋斗，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哇，兢兢业业的在工作。我们一生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喜乐，这金榜题名时的喜乐好像没有一个人记得，没有一个人记得。所以这些都是短暂的，当然这些都很好，都是短暂的。但是神要给我们的喜乐，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喜乐，是一个长久永远，不是在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从我们内在心里面发出来的，是我们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但不过问题在于，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没有享受到这个喜乐。我看你们的脸，好像都还蛮沉重的，蛮凝重啊，蛮沉重。所以腓立比书就来告诉我们，究竟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生活中真正的享受到这个从神而来的喜乐。所以我们之前，我们两个礼拜我们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人际关系中可以有喜乐，虽然人际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可以有喜乐，这环境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并且生活的条件越来越艰巨。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我们认为在生活中没有，应该不会有喜乐的，但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喜乐。我们可以学习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觉得会失去，让那些让我们觉得失去喜乐的人，但我们发现说可以在他们身上，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困难的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活得蛮有喜乐。在座的都很会做菜，我常常有吃到弟兄姐妹做的菜啊，或东西，这个菜里面或者食物里面呢，如果少了某些成分的话，就会难以下咽啊。举个例子来讲，爆米花里面需要有什么？啊，爆米花需要有什么成分 ？Butter 啊，还有一些盐。如果没有这个奶油，没有 butter， 没有盐巴，吃你们没有吃过那种好吃吗？难以下咽啊，干涩。这个柠檬汁一定要加什么？Sugar 是吧？柠檬汁要加糖嘛？对，这么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少了一些成分，就像在食物里面少了一些成分，生活就很不一样。如果我们生活里面少了这个喜乐的成分，你就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喝那个没有加糖的柠檬汁一样，很像嚼那个没有加 butter 的这个爆米花一样，非常的干涩无味，非常的酸涩。所以喜乐不是可有可无的，神要第一给我们喜乐，神要我们享受这喜乐，为的是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我们的生活里面真是充满自由啊，充满这个快乐。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喜乐的心，怎么样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态度。有时候我们失去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周遭的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个不好的这个生活态度，让我们失去了我们每天生活中的喜乐。失去了喜乐，就会失去我们生活的力量。圣经上说，在尼希米说，因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生活很重要的，我们生活力量哪里来？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可以让我们每一天的来走这世上的生活。好，首先让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今天读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有圣经的话，我就劝你打开，我再劝勉你们带自己的圣经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看见神有多么美好的应许，有多么好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从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心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让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读到这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我相信是你自己引领我们来读。主，这时候就求你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语，就使得我们可以从话语里面看见你你奇妙的恩典，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真是经历到如何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喜乐的生活，那么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讲到了几件事情啊，几件事情啊，这几件事情是讲到我们生活的基础，我们的生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啊。第一个，我们要有这个劝勉，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必须有这个劝勉。一个心情低落气馁的人很难有一个快乐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难免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来担心我们所要面对的环境，我们担心啊，我们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心情去关注其他的人，我们周遭的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心中也没有喜乐。当我们心里面不快乐沮丧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怎么样？我们会变得比较的自私，我们比较的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从我个人着想。在比较自私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心态下面，你会发现说更加的沮丧，更加的气馁，因为你看好多事情都不对了，那这样就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的循环。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突破这恶性的循环？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要有劝勉，在基督里的劝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勉励，像我非常需要别人的勉励啊。我们每个月我们有一次啊，都会去这个啊，我们宣道会的牧师，中文堂的牧师都会去到纽约啊，因为在New England 区没有什么中文宣道会的中文教会，所以我都要去到纽约。我们很多牧师在那边做什么呢？哎，你说是彼此诉苦也对啊，但其实更多的是彼此的勉励，因为每个人生活中总是有难处，有些人有身体上的软弱，有疾病的啊，有心脏病、血压高的好多。我发现不只是我一个啊，他们说了，这个医疗保险里面对牧师是最不欢迎的，因为牧师的身体状况最差。这是统计，大家讲做牧师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啊，所以也胃病的很多，血压高的很多，失眠的很多，得忧郁症的很多。那我希望我不会得忧郁症啊，应该不会了啊。很多牧者在一起赞美神，代祷，彼此的代祷，我们花很长的时间祷告，彼此的代祷分享啊。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有别人的勉励，我相信你们也都是在生活中需要有别人的鼓励啦、勉励。但是不论是基督徒也好，不管是非基督徒也好啊，生活上需要勉励。不过这句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建立一个彼此这个勉励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与主联合的啊，是在主里面的勉励啊，是一个在主里面的勉励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有希望。勉励经常就带给我们鼓励说，哎，不要怕啊，将来会事情会好转。但在基督里的勉励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一切的事实，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改变这样的事实。不论我们今天，你今天所遇到，我今天所遇到是什么事情，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就算我今天的生活里面是遇到全世界或者今世记录里面记载说最倒霉一天，这个人最倒霉的一天，最糟糕的一天，这样的事也不能够改变我和主耶稣基督联合的关系，也不能够改变耶稣基督对我的爱。正如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一个勉励在哪里？在基督里的勉励。有了勉励，我们还 有第二部分，就是爱心的安慰啊。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我们心理上真正的安慰是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家人好像不能给我们安慰。所以为什么很多做弟兄的才有难处的时候，做丈夫的他不太跟太太讲，为什么？他怕的是太太担心了，虽然 闷在心里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人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真正的安慰是有一件事情啊，普通夫妻之间的安慰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们家里面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们的配偶安慰你们，你们最想要听到一句话是什么？哇，你们都没有彼此安慰。其实最想要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配偶告诉我们说，他仍爱我们，他仍爱着我们。所以，当我们配偶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一起来度过这难关。所以在生活上真正给我们的安慰的是，我们记得说，神永远爱我，神永远爱我。我们每年早上醒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到今天的生活，我们就觉得有很多的压力。这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花上一点点时间，花上几分钟，你来到神面前，提醒我们自己说，神爱我，所以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我的能力，在生活上来回应神对我的爱。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哎，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得到安慰。所以我们生活的基础的第二部分就是耶稣基督对我的爱，神给我的安慰。在这第三部分，他说交通啊，彼此的交通团契啊，交通就是团契。有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交通团契了，我们就想到这个基督徒之间的这个交往。当然，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团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啊，能够彼此的 support。但在这里所提到的，不单只是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交通，更是提醒我们有一个和圣灵的交通。圣灵有什么交通？这里交通是什么？圣灵的交通是什么？是神自己对我们每一天生活他所做的承诺。圣灵，圣经说圣灵要引导我们，要指示我们，要给我们生活中每天所需要的力量。每一天神都应允给我们，圣灵里面每天都带领我们。哦，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活状况，一个这样每天圣灵与你同行。所以这建立了我们生命的一个喜乐的基础。那接下来说这个怜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受到别人关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很温暖，我们感觉到很安慰。那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已经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怜悯。所以我们的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慈悯里面，耶稣基督的怜悯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喜乐的心，我可以把这个慈悯怜悯也带给别人，因为神是这样的关心我，神是这样的爱我，所以我可以从神那边领受到这慈悲怜悯以后，我去关怀别人，去关怀其他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怜悯心关起来的话，我们生命里面就失去了喜乐。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在基督里的勉励为我们生活的根基，使我们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良好的心态。再者呢，我们在心态上我们需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很重要啊。为着这个喜乐，你说我要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要得着这样的喜乐，我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啊。在这经文提到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段经文其实讲得很清楚啊，我也不太需要，基本上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我们需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一个错误的生活心态常常会使我们心中失去喜乐啊，使我们内心这个喜乐的门被关上。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得到喜乐是基于一个谦卑的生活态度。当我们内在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时候，就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喜乐。这个有能力的喜乐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说，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内在的这个谦卑，他提到几个方面。他说第一个，不要自私自利啊，和本凡事不可结党，在其他的中文译本里面是翻译为不要自私自利。英文圣经如果你有的话是 selfish ambition 啊， 所以自结党，我相信结党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的。但我比较喜欢这个英文原来的意思或其他经文的翻译，好，不要自私自利。凡事不可结党，或者凡事不可自私自利，这句话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它所代表的意思很妙的，是代表着说只为金钱工作，只为金钱工作。当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啊，我们做工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工资，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这个收入啊，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需要有这个收入来维持生活。所以我们是为着这个金钱来工作，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绝对不是只为了金钱而活，不是一切都向前看。所以金钱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生活，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非常功利主义、自私自利的心态。自私自利，反正简单是什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心态。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说，只要我们越加热情的工作，我们是越加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自己有什么成就感。所以很多人不见得是在找钱上，他在很多事情上，他花上很多的时间。很多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是自己在上面有成就感。我们觉得说，当我们有了成就感以后，我就会有喜乐。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不是喜乐，喜乐不是只想到我们自己，喜乐不是只想到自己的雄心壮志、自己的野心，不是把重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一个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心态，这样的话一定会影响了我们和其他人的这个真诚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受到破坏。在我们第一章我们就讲了说，当人际关系破坏的时候，我们会有因为人际关系我们失去喜乐，我们应该要在这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来得着喜乐，而不是去破坏。自私自利很容易让我们破坏这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向这个自私自利说 no， 我们不要自私自利。再者，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对于这虚浮的荣耀，我们也要说 no。虚浮的荣耀是什么？是希望有人注意到我的态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下这样的毛病。我们需要人注意到我们自己啊，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心理学家就说了，很多人喜欢买名牌的衣服或是名牌的包包，但是他们实在不在意说他们买到的是不是冒牌货，那个不太重要。是不是冒牌货，你看很多有钱的人还刻意的去找冒牌货啊，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那个牌子上面的这个 logo 如果是 Gucci 的话，好大的两个 C。所以为什么你看这些衣服上面呢，故意把牌子绣在这里的，把这 logo 绣在背上啊？那个包包上面为什么它 logo 要做的这么大呢？这厂商为什么把它 logo 要让人家看见这个牌子以后怎么样注意到它，注意到这个背这个包包的人，注意到这个穿这个衣服的人。所以人希望从这名牌上面注意到我这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我们都希望别人的眼光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好。但是人的感觉很多时候只是一时的这个快感，当这种以自我的荣耀成为我们生活目标的时候，你知道会带来是什么结果？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没有困在这里。他说在马太福音，如果你的圣经打开马太福音六章第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主耶稣说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们真正得到的其实是很虚空的，基本上他们什么赏赐都没有得到，他们已经得了赏赐，他们得了赏赐，基本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如果他们只追求这个人，只追求自我的这个荣耀的话，所以我们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需要的，就是我们要看重别人，我们要看重别人的重要性。在第三第四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心里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心里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真的是这样吗？请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说别人比我们强，比我更好吗？我想不是吧。我们绝大多数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很不错，就算我们没有比别人好，但是也差不多，是有些人比我们强，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好。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心态。圣经对于谦卑的解释并不是说觉得自己不重要。很多人对谦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的观念是什么？谦卑的意思就是我把我自己看低，我把我自己当作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谦卑。神没有要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因为这样的态度不能够活出一个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谦卑不是说认为我自己是不重要，我像条虫一样。很多人在读了这一段经文，存心谦卑，看别人自己强，心里会说，好吧，那我就看别人比我更加的重要，我会让别人多得到一点眼光，有什么事情啊，那来你上去好了啊，你这样的话你可以，人家可以多注意到你啊，你可以得到更多一点的注意力，更得到多一点的眼光。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什么？这种想法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拿自己来和那个人来做比较，哎，比较看看啊，我为了谦卑，我使他更多得到别人的注意力，我和他之间，他比我得到更多的注意，所以我们还是拿自己来做比较，其实还是脱不了自己。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谦卑是什么？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的谦卑，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谦卑。我们需要清楚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请问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身份地位？有没有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吧？我们是什么？圣徒。我们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们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女，我们是用十字架宝血所救赎回来的。我们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我们有极大的恩典在身上，我们有神的能力在身上，我们是有神丰富的恩典在身上。我们是谁？我们是圣徒。圣徒，我们是做光做眼的。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我们不是一个真的比别人差的就叫谦卑，不是。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说什么？说我清楚知道我在神面前的身份地位，并且我向神说，我清楚知道神要我活出他要活出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我也知道说我可能没有能力，所以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因为神的标准很高，神的要求很高，我知道我有很多的罪性，我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我需要神来帮助我。所以谦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是。谦卑的意思说，我在神面前我是不足的，我在神面前我是缺乏的，但是神可以帮助我，神的能力可以在我生命中来彰显，神可以在我的生活中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叫谦卑，而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是，而我比别人差，不是的。看别人比自己强，意思说我们注意到别人的重要性。或许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平淡，也有些人觉得说可能生活不顺利，那也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说生活很好啊，过得相当不错。但不论如何，我们都自己觉得重要，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觉得我们的喜乐常常是因为这个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我是不是快乐，是不是顺心，是因为这个日子这个环境，是平淡是顺利或不顺利。
但是如果我们看重其他人，那我们就可以因着别人的喜乐，虽然这不顺利，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说，啊，你的好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买了一台新车，啊，当然买新车那个朋友很高兴，很开心。但是我们可以因着他的高兴而感到高兴，对吧？他会请来，哎，来看看我的车子啊。你有两种态度，一种酸溜溜的，心里面酸溜溜的，为什么他有我没？一种啊，为他可以有这样的这个啊、恩典，来、啊、为他感到喜乐、高兴。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花一文钱去买一台新车，就可以让自己有可以有一个喜乐的心。俗话有一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我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哪里，别人的痛苦上。”对。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我们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哪里？别人的快乐上。你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但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上面。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快乐，我们的喜乐建立在别人的喜乐上面，不要与要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其实这些经文提到两方面的喜乐。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可以因为别人的喜乐、其他弟兄姐妹的喜乐啊，带给我自己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信徒生活。但是为着别人的苦难，我们感觉到难过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去帮助他的时候，在那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带来喜乐。这喜乐乃是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说神蛮有恩典，神蛮有能力，神今天可以使用我在别人的难处里面来帮助他，神可以使用我使他经历这个从神而来的喜乐，使他经历到这个安慰，从神而来的安慰，神可以使用我。所以与哀哭人同哭的时候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喜乐。所以我们不单只是看重到别人的重要性，我们也看到别人的这个看重别人的利益。在中国，教会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讲到两个互为邻居的农夫，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水田啊，种这个水稻的田。那其中一个地比较高一点，一个地啊比较低一点。那其中那个做基督徒的呢，一个其中又是基督徒，他的田在比较高的地方，啊，他们两个的邻居田也就是连在一起。所以每一天早上，这个基督徒一大早起来，他就去田里面引水灌溉。你知道那个水田水稻要灌水的嘛？它灌溉完了以后呢，啊，你要把那个出口稍微堵一下，啊，让那水继续留在那里。他去城里面上班了啊，去工作。但他的邻居呢，因为在下面，啊，就会去把那个口挖开，让那个水从上面流到他的田里面来，啊，那结果怎么样？上面的田还有没有水？没有水了，所以就干掉了，这个稻没有水，长不好。这个基督徒很困扰，这农夫很困扰，但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谦卑，他又不愿意去跟他的邻舍来争论，所以他就把他的问题带到这个教会里面的，寻求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怎么样帮助他。哎，第二天早上他醒来了，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你们猜是什么事？他先去他朋友的田，那个下面的邻居的田里面，先把他水灌溉好，水田灌溉好了以后，他再上到他自己上面的田，再灌溉他自己的田。问题解决了没？解决了。并且最后，这个曾经是他敌人，应该算作是敌人的邻居，最后因为他谦卑的行为，成为了基督徒。这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怎么样在这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看重别人的利益，啊，为我们带来喜乐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现代的社会文化里面，我们人基本上不会为邻居做什么事情，我们甚至会控告我们的邻舍，这就是现在社会的文化现状。当然如果你受到邻舍的这个攻击伤害，你有不安全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保护自己。但是我想我们总是可以稍微的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邻舍。我们总是可以想说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看重别人的利益。很多时候邻舍之间的争吵都是为了点小小的利益，小小的利益。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就说了， 他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都是我们看重别人利益的机会。每一天的生活，例如说我们开车，我们开车的时候又有车子和你争道，哎，我们可以礼让别人，好，我们不去争道，好，我们看重别人的利益，也许他有急事。在寻找停车位的时候，当你去到这个停车场，很大的停车场，哦，你可以看重别人的利益，不要一看到那个有位置，赶快开快一点，把车先挤进去。你看重别人的利益，哦，看重别人的利益。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重别人的利益。如果你有喜欢掌握遥控器的习惯啊，我希望我们可以学习。你偶尔让别人拥有这个遥控器，让别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所想要看的电台啊。我想这样的生活态度，一个看重别人利益的生活心态，就不会让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紧张，抢着要去先行一步，抢着要去霸住那个停车位，抢着要抓住这个遥控器，不会在我们心里面充满很多的怒气。我相信如果你们有人硬是挤在你车子前面，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带来愤怒啊。礼让，看重别人利益，会让我们的心里面更加的喜乐。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看重别人利益的生活态度说起来很简单，那实际上包括对我而言，我相信也对你们大家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怎么样在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情上都看重别人利益，我们会发现说原来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许多需要成长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种看重别人利益的挑战？怎么样做个谦卑的生活呢？这样一个极大的挑战。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生活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榜样，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学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讲到耶稣的虚己论，一个在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神学里面非常重要一段经文，非常伟大的一段经文。这里谈到耶稣基督的谦卑虚己，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看见他真正的荣耀。但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并不是只有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个什么样的神。当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当他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不是只有告诉信徒们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神学而已，而是有一个很实际的用途。保罗要告诉信徒们说怎么样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同样当这些经文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一个有喜乐的谦卑生活。如果你拿圣经里面其他经文做比较，旧约经文的话，当然保罗很熟旧约经文了，他对旧约很清楚。在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他说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回反，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他是神。保罗是法利赛人吗？他很清楚这段经文，所以他论到主耶稣的时候，保罗就把他这一段经文用在他的书信里，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说，叫一切在天上在地下和地底下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在原文里面有那一段话基本上是一样的，保罗的意思很清楚，很清楚，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保罗的意思很清楚，不要错过这一点。保罗说耶稣就是神。保罗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是神，就是神，他来到世上，那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就要像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生活的心态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生活态度。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耶稣的谦卑生活态度呢？那要问一下耶稣，耶稣自己说什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的，说你们要学我啊，你们要学我。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显然的，保罗不只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 并且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学习耶稣基督生活的心态，活出一个谦卑的生活。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在那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提到几件事情是我们需要的，让我们 学到耶稣的柔和谦卑。第一个，我们需要学习放下，我们需要学习放下。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谦卑喜乐的生活，我们想要经历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喜乐，我们要学习放下。经文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其实在这里神从来就没有试着去抓住他本来应该有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我相信我们都是曾经努力的去抓住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抓住我们应该有的权柄，我们应该有的权利。所以要我们学习放下，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很难很难。我们所经常追求的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所谓的 right， 我们的权利，包括我们生活上各方面的权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喜欢美国的生活？当然美国生活这个空气好，环境好 是一个原因。其实最主要的，美国是一个自由，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是一个相当注重人权的国家，不是完全注重人权，但相当啊，相当注重人权的国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权利啊，我们都可以去争取。那你说我们要学习放下是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放下，不是说让别人随便踩在我们头上，我们不是说随意的让别人欺负。所谓放下，就是我们学习耶稣这样。耶稣晓得自己晓得说他是谁，耶稣很清楚知道说他自己是谁，耶稣有一切的 权利，说我可以留在天上，我可以继续来掌管这宇宙万物，但是他把本身所具有的权利放下，他有但他放下，他不是去抓取，他有神的心。谦卑代表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些部分是我们需要放下。我不知道你需要放下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自己心里需要的放下是什么。也许是在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上，我们有一些是要放下；也许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一些是我们需要放下；也许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之间，因为我们职位的高低不同，有一些我们需要放下的，我们所拥有的权利、我们的权柄，我们需要放下。还有需要放下是什么？还有需要放下是我们的成就感，我们的成就感，哎，这个是我们最容易抓住。在早期没有手机啊，没有这个 text message 啊，或者 email 的时候，在早期信件不是这么容易的时候，一个最快的传递消息的方法就是透过这个电报。所以这个美国有一个美国人 Morse 啊 ，Samuel Morse， 他在19世纪末。19世纪他就发明了这个摩尔斯电码。这摩尔斯电码 很简单，你们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学过。它只要一条线，一条电线，就透过这个长短、啊、来代表文字、啊、他发明了这个摩尔斯电码，他就成为了传输这个当时传输文件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啊、通讯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所以他发明的这个方法传送了世界上第一条所谓的电报。当人们依着他的成就来称赞他啊，称赞他聪明啊，他的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只是用这个电力来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应用，这个电，这个他说我不是比别人更有能力，而单单只是神想要把这个方法带到人的世界里面，那我很高兴神借着我把这个方法带到世上。他说我不是更有能力，这是神借着我把这个方法带到世上。我想这就是一个放下，很谦卑的认识上说，神用着某种方式来使用我的生命来成就某些事情，神用他的方式在我的生活中来成就他的事情。谦卑就是说我也很愿意让神使用我来成就他的旨意。谦卑就是认识到我没有能力，但是神可以使用我。我们要学习放下，再者我们还要学习侍奉。他说耶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在成为仆人的形象之前，他所要做的是要虚己，这是第一步，他要倒空自己，自我谦卑，自我谦卑。他所要做的就是自愿的放下一切，放下一切，成为人的样式。倒空自己不是说神，这个耶稣基督在神性上面少了哪一部分，这表示耶稣基督这位掌管宇宙万物，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在某种程度上他放下他自己的权利来到这世界上，来做什么？来做什么？来服侍我们呢？怎么样服侍我们呢？他是服侍我们，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得到宽恕，让我们可以与他和好，让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盼望，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这是他在我们人群当中所做的服侍，也让我们得到安慰医治。所以他这样的行为，当你去看的时候，你不得不对耶稣基督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对这位神产生一个敬畏。取了奴仆的形象，仆人就是服侍，他就是来服侍你，服侍我。所以我希望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是只想到哇这耶稣基督的这个虚己，而是真正明白到说神究竟有多爱你，想到说神究竟有多爱我，神究竟有多爱他，他愿意为我们这么做，他愿意来服侍我，他愿意来服侍你，来服侍我。那有些人也认为说卑微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放弃自己的伟大志向啊，我没有什么志向，我是很卑微的，我什么都不做。甚至有些人因为卑微，他觉得我卑微就是自甘堕落。圣经绝对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看见这个中文圣经上，不是中文圣经，中文字典对这个卑微的反义字啊，字典里面都有同义字反义，卑微的反义字是什么？高贵。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啊，我对这样的解释不赞同。我倒是喜欢那个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他说最卑微的事情往往指向最崇高的目标。哎，我倒是蛮同意他的说法。主耶稣所做的就是这样，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所做的事情指向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我相信啊，主耶稣所做的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将我们心里面一个伟大的目标放在一个愿意服侍的心态里面。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一天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圣经上说，主耶稣弯下腰来，拿起这个毛巾和水盆来为耶稣为这些门徒洗脚的那一天，我相信这些门徒肯定深深的体验到这样的经这个道理，深深的经历到这样的道理，把在这个最卑微的事上彰显最伟大的愿望，这个志向。那生命里面最伟大的人就是什么？在生命中服侍别人的人，耶稣基督最伟大，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服侍别人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门徒洗脚？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很实际，他在世上的生活非常实际，他放下，他有个放下的心，他有一个愿意要服侍的心，然后他有一个那第三个，他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的心。他说记着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他是作为仆人的，作为人的，这人是在神下面，所以他作为人，他存心顺服。顺服一定是一个谦卑人所要带来的结果。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当你打开圣经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地方是神要我们顺服他的。在许多人圣经的教导里面说，神要我们这样做，要我们这样做，要我们顺服他。但有些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做了啊，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顺服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我们就做不到，我们常说我们做不到，结果我们的生命就是停留在那里。因为当神要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发现其实在我里面有很多是放不下的。神要我这样做，他说哦，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放不下我所拥有的这些，我要抓住它。但是真正的谦卑就在于你的顺服。顺服表示说我愿意放下，我愿意照着神所说的，我愿意放下我现在所拥有。保罗说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需要明白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生活态度。我们要放下， 我们要侍奉，我们要顺服。再者，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享受神给我们的赏赐。啊，经文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主耶稣看清楚的知道，让我们看见说，当一个愿意谦卑放下的一个生命所带来的什么，在他生命中得到更伟大的赏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信徒所得的奖赏也是像这样。当然，我们不会像耶稣基督这样身为至高，跟耶稣基督一样有一样的地位。但是，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走这条谦卑的道路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得到从神而来的荣耀的赏赐。在马太福音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不只是只有耶稣基督这样而已，是谁？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你也会必升为高。当你愿意放下的时候，你要愿意自卑的时候，神就说你必要升为高。当我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神说我必升为高。每一个基督徒都像耶稣基督这样必升为高。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我们也不要以为啊，以为说我要刻意的卑微啊，我刻意的卑微就可以使我的怎么样显为更高，显为高尚。这个不是真正的谦卑自己啊，谦卑是来自于说神在我的身上，透过我的生活来成就伟大的事情啊。这里提到一个真正的谦卑的秘诀，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不断的谦卑，而不是一时的努力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努力要谦卑，那努力的结果我们就觉得说很沉重，我们有很沉重的牺牲啊，我们在服事有很沉重的摆上啊。其实啊，有时候我们在说，哎呀，我已经为神放下了许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说啊，我已经遵行了神的命令。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看着自己，突然我们觉得说，哎，这么多年来我为主摆上，为主放下，为主服事，我现在好像还不错，我自己的属灵生命好像还不错。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又落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骄傲里面，我们又陷落入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又得从头再来一遍，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但你说主耶稣基督他怎么可能这样可以持续的谦卑以至于死呢？那是因为他知道他要被神高举。主耶稣说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句话对每一个人说的，当然包括他自己。他知道他必神所高举，所以他可以有一个谦卑的生活。自卑的必升为高，自卑什么？自卑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在这他是用的是主动词啊，这主要动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我们选择需要去做的。升为高，这个是被动词，啊，被动是谁做的？是神做的，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而已。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谦卑。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选择谦卑，啊，选择谦卑。至于被高举，这一部分留给谁？留给神去做，交给神。不是我自己想什么办法来高举自己，刻意的谦卑自己来高举自己，不是。好，不是我们要想什么办法让别人来高举我，而是让神决定怎么样来高举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是谦卑了，我们觉得说我已经有资格被人高举了，不是的。我们只管去选择谦卑的这一部分，其他的神来决定，神来负责来高举你，神来给你赏赐。所以你只要好好的享受，你知道说神必然要高举你，你享受这已经要得的结果，你选择你这一部分。我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面临一个考验，你要留两个问题，你要高举自己呢，还是谦卑自己？每天早上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天的生活的时候，请问我，你要选择哪一样？我要选择哪一个？雅各书提醒我们一句话，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我相信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真正谦卑的心态， 怎么样可以过个真正得喜乐、被神高举的生活？不是一个刻意的贬低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态度，而是一个了解到神的伟大，渴望神能够使用我的生命来成就他的工作。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在这伟大的神面前诚实的看待自己，看见这我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的，看见我生命里面神所给我的一切，看见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在我身上的爱，看见他如何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看见他是怎么样来拯救我，看见他是把何等的丰富的恩典加在我的身上，不论是我现在已经得到的，或是我将来要得到的。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看待这一切的时候，来思想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人自己所要追求的，我本来想要去抓住的，其实都是微不足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应该看到这件事情，我们来感谢他，我们来向神感谢他给我的恩典，也求神使用我说，用我的生命来彰显他的名，用我的生活来成就他的旨意。我巴不得说，我的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神在我身上的彰显，使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这个荣耀真正的归于父神。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必要享受一个喜乐的生活。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不论我们是否已经承认，或是我们将来要承认，你永远都是掌管所有宇宙万物的主。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面前来低头屈膝敬拜，有每一个人都要称颂你的名。主，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坐在这里的六七十人，不是那六七十万人，而是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主啊，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日子，何等荣耀的日子。主啊，纵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一天，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一天，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样伟大的荣耀，让我们现在就能够来赞美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愿意选择一个要荣耀你名的生活，让我们选择说我们要跟随你的脚步。主啊，因为我知道你是那位永远爱我们的主，是一个永远不会离弃我的神，你是我生命的主，是你带给我生命真正的目的，是你真正使我的生命真正得到自由释放的主。主啊，是你真正让我们生命得着平安喜乐的主。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时每一刻，我真正的把你当作是我的主。主啊，但愿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是蛮有喜乐的。主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